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找回您的知情权，明辨是非真伪，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。
下面请听热点追踪。
北京副市长被告猖狂离台。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北京副市长吉林12月13日抵台，15日在台中与新竹两地亲自接获刑事诉状后，突然于晚上7点离开台湾。这是2010年8月以来，继广东省长黄华华、陕西代省长赵正勇、宗教局长王作安以及湖北省委书记杨松之后，又一个残酷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狼狈离开台湾。台湾已有立法院及高雄、彰化等9个地方议会通过议案，表达不欢迎任何违反国际人权的恶人来台。
西澳法轮功团体获圣诞游行冠军。西澳法轮功团体12月14日参加了海滨城市曼都拉市的圣诞大游行，并以出色的表演赢得冠军奖杯。游行中，3位身穿仙女装的法轮功学员手上的扇子呈现出真善人3个大字，在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后面盛装而行。身着黄衫的法轮功学员在腰鼓队音乐与鼓声的伴奏下舞动着金龙，不时与观众互动着，传递着欢乐与祥和。沿途许多观众与儿童伴随着音乐的节拍起舞鼓掌，并祝愿法轮功学员们圣诞快乐。在众多的赞美声中，大游行的评审委员们作出决定。市长佩瑞克瑞威女士宣布，西澳法轮功团体是曼都拉市圣诞游行年度冠军的获得者。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，是由李洪志先生于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，以真善人为根本指导。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，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，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，对稳定社会、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，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。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，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坚持和平理性地传播真相，所到之处受到各国政府和民众的欢迎。
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。
留美女硕士人生福祸大逆转。戴怡薇是生长在台湾的美丽女孩，课业优异，高中大学就读的都是台湾最好的学校，台北市立北一女中和台湾大学。出国留学一帆风顺，在美国康州大学获得生物技术硕士和电脑工程2个硕士学位。从来不用找工作，都是工作来找她。我的运气实在太好了，钱包掉了都会有人捡到还给我。怡薇总是这么觉着。可是这一帆风顺的人生在30岁那年突然来了个大逆转。911事件后，美国经济不景气，怡薇还没毕业，工作就已经找上了门。薪水高，福利好，同学都羡慕她运气好。2005年怡薇才上班1个月，开车下班回家的路上， 一辆车子从后面猛地撞上，依偎的车子被撞得全毁，人也受了严重内伤。医生让他回家休息一个月，可是一个月之后，痛的地方更多了。医生说，再休息会更糟糕，您必须要动，人就是要动才行。听了医生的劝告，怡薇回去工作了。过了几个月，怡薇的身体却越来越糟，到后来连走路都有困难，走一步就要休息一分钟。怡薇开始有点害怕了，决定辞职回台湾看中医。回台湾后，一位手艺精良的中医骨科医师把他全身的关节都搬了一遍。搬完后，一位感觉不痛了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医师说，您的关节每一个都错位了，所以才会痛。可是 X 光看起来没问题啊。他说，您这错位是在 X 光的误差范围内，所以看不出来。还接着说，您来太晚了，已经变成旧伤了，就很难好了。更糟的在后头，神经方面的后遗症出现了。他得了一种纤维肌痛症，痛觉神经失调，呼吸、体温调节、血糖调节全都混乱了。一位动不动就会昏倒，动一动浑身痛得要命，走到哪里都要带着氧气筒。目前西医对纤维肌痛症是束手无策的，只知道给吗啡止痛，于是就把用在中枢神经的药都拿来试一试，每天要吃十几颗药。一位发现一起住院的病人过不久性情都变了，胃也坏了。怡薇不禁怀疑，吃这些药会不会缩短生命？但不吃药一天都过不下去，真是痛苦又无奈。在台湾求医一年半无效后，怡薇决定放弃，打算回美国与先生团聚，忍着痛苦过一生。决意回美国的三天前，怡薇上网寻找止痛用的耳针穴位图时，搜到了一位医德很好、人很正的中医师的文章，一位就想再试最后一次吧。一位说，他果然医术精湛，在探测肾、肝、胃、骨和骨髓健康状况的穴位扎针，发现挤出来的血都是黑的，这表示这些器官都不好了，已经病入骨髓了。最后医师说，没人能救你了，你自己救自己吧，练法轮功，练了什么病都会好。一位说，他大概看出来我不太相信有这种好事，只把法轮功传单和一张精美的真相资料给我，让我回家自己上网学。回美后没有马上开始学，一位说，我愿意相信练法轮功能百病消，不过我想那也要像练太极拳一样练个十几二十年才会好吧，我还是赶快找个针灸医师止痛，让我马上能工作比较实在。结果他的医疗保险没有给付针灸，再加上白天先生上班，没有人帮忙打理生活起居，怡薇马上就把自己关节弄错位了，躺在床上两个礼拜才好一些。发现自己根本没法生活，他要求妈妈让他回台湾继续求医。可是妈妈说，别回来，之前医治时钱已经全都给用光了，再治要借钱了。怡薇哭了三天，难过地想，我这么辛苦念了三十年，拿了两个硕士，到头来却连一碗饭都挣不来。活着除了忍受痛苦，其他什么事情都做不了，为什么还要活着呢？内心痛苦万分，最后决定为了家人，再痛苦也要拖着活下来。这时他想到，那就来练练法轮功吧，反正没什么其他事能做了，也不可能练坏， 因为不会更坏了，又不用花钱，死马当活马医吧。他在法轮功网站上看到，建议新学员连续看完转法轮，一味照做。当看到往高层次上传功，大家想一想是什么问题，那不就是渡人吗？渡人呢，你就是真正的修炼了，就不只是去病健身了。一位深受触动，渡人，我遇到末世下世的觉者了吗？修炼，我遇到修炼的法门了吗？接着又看到，人要返本归真，这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。所以这个人一想修炼，就被认为是佛性出来了。一位兴奋的大叹，终于找到了。他花了一天把转法轮看完后激动不已，感到胸口有一个小小的我在又叫又跳，我要修炼，我要修炼。第二天早上醒来，正打算小心地活动开酸痛的肢体，一位却发现睡醒后一向不听使唤的手竟可以随意动，起床、走路、下楼，纠缠一位两年的痛苦全不见了，好像只是一场梦。深受震撼的一位脑子轰轰地响，心想，原来神真的存在啊，我病到这一地步也是花了两年时间啊，竟然一夜之间全没了，连个过程都不用。他不敢相信自己获得新生的契机了，但隔天早上起床还是哪儿都不痛。一位有担心在家一个人学盘腿会关节错位，就去了练功点，一开始就单盘三四十分钟，不但没脱臼，还更舒服了。一位内心雀跃不已，这下可确信了。一个已经要申请残障补助的人，幸遇法轮大法，满身伤病一夜之间全好了，不但好了，比车祸前还强壮。本来健康、事业、婚姻、家庭都快没了，人生差不多结束了，又被赐予第二次机会。一位说，施恩之大永远报答不了，我只有珍惜大法，精进修炼。
下面请听风雨沧桑。
儿子遭冤狱，湖南老式农民坚持申诉。湖南省57岁的老实农民雷元俊，家住嘉禾县石桥镇石塘村。他的儿子雷景雄修炼法轮大法做好人，却被中共贵州都匀610构陷，非法判8年冤狱。雷元俊秉持自己的良知，坚持向政府各级部门直到国务院申诉控诉，要求无条件释放雷景雄。一年多来，雷元俊的申诉如石沉大海，没有任何回应。2010年12月初，贵州都匀监狱王科长给雷元俊打电话，要雷元俊立即到都匀监狱去，并说一切事情都与他联系。接下来，监狱一个又一个的电话，都是不同的人打的，要雷元俊立即到都匀监狱去，而且一定要去两个人，给雷景雄担保监外医疗事宜。雷元俊给人做泥瓦工，想方设法凑了点路费，和他的女儿一块儿心急火燎地赶往贵州都匀。他的女儿不能坐长途车，坐车等于是大病一场。奇怪的是，都找不到要他们去的人，电话从此再也打不通。雷元俊得知儿子雷景雄在监狱里已经昏迷多次，都匀监狱方面称在给雷景雄治疗，又强调条件有限。雷景雄头部有一根血管破裂，引起头部红肿，监狱方面无能为力，雷景雄的身体状况令人担忧。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11年中，雷景雄又名雷兰，从2000年读大学到现在， 持续遭到中国公安的迫害。2004年被湖南长沙天心公安分局绑架，并使用酷刑几乎致死。在送火葬场的路上，被发现尚有呼吸，被疑还有良知的女警拦下。在医院期间，雷景雄继续遭恶警殴打，下巴骨被打碎，整个脸被打得没有多少肉，骨头上面贴着破烂的皮，左眼被打得凸出来，一只耳朵被打聋。医院只得把他喉管切开除气，用注射器灌食。父亲雷元俊对医生说，我儿子是好人，他没有犯罪，你们要把他治好。这样医院才用铁夹子把雷景雄的脸固定了40多天。母亲见儿子被打成这样，伤心欲绝，嚎啕大哭。如今雷元俊不知道哪里会受理儿子的冤案。更让他不解的是，儿子从小就是善良诚实的孩子，修炼法轮功后更是与一切恶习不沾边。这次儿子是在前往亲属介绍的工作途中被国保警察绑架的，之后被非法定罪，家人没有看见起诉书，也不知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开的庭。雷景雄于97年在郴州群能学校读书时开始修炼法轮功，处处以真善忍要求自己。2000年的嘉禾高考舞弊案震惊全国，但有一个人堂堂正正的考试，就是雷景雄，当时的名字叫雷兰。报社对他进行了采访，雷景雄在湖南师范大学读了半学期书，学校推荐了3名学生到北京中央美术学院，雷景雄就是其中一个。中共协党却容不下这样的好学生，在99年迫害法轮功后，不法人员对他绑架了6次，迫害手段令人发指。
下面请听神传文化。
凭职称引来的风波。国内凭职称人人有故事，我则是经历了一场职称风波。第一次凭职称，我被评为助理级。几年后，单位第二次凭职称，我申报了中级。按资历、论文、条件都够，外语也考过了。有人提醒我送点礼什么的，我觉得条件挺过硬，没有必要送礼，结果真的没评上。而我认为各方面都不如我的人却如愿以偿，当时别提自己心里有多么愤愤不平了。于是就开始四处活动，多次找领导，甚至找到市长秘书，闹得沸沸扬扬。虽然最后评上了，可是几年里被评职称心里不平衡，劳神费心，身体搞得一团糟。刚40岁的人两鬓斑白，牙齿也脱落了好几颗，长期失眠。家人看得也着急，长期这样下去人不毁了吗？太太实在看不过眼了，一再催促我早起到公园里转一转，散散心。1996年5月初，早起到公园遛弯儿，我被法轮功祥和的功法吸引住了，修炼真善忍，直指人心。原来生命还有如此新天地，太好了。这一下身心疲惫一扫而光，烟酒戒掉，脾气变好，气色红润，身轻体健，整个像换了一个人似的，家里人也喜上眉梢。修炼后，我对这场职称风波有了全新的看法。读了转法轮，心胸一下子开阔了，真有一种警醒世间名利客，唤回苦海梦迷人的感觉。职称不就是专业技术职务的名称吗？这不是个名吗？当然，有了职称会增加工资，这不是个利吗？争来争去，实际上是在争名争利。自己以前那么的执着，真是太可笑了。 修炼法轮功后，我被提升了行政职务，如何对待过去伤害过我的人，对那些在评职称中曾经合伙把我拉下去的那些人，我没有用职权报复他们，还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。单位分房子，我参与分房工作，还帮他们说好话。他们原本都以为我会以牙还牙，以权报复，万万没想到我不计前嫌，善解前怨。他们都说从心眼里感受到法轮大法好，练功人姿态高。说来也怪，心放下了，麻烦也没了。几年后又晋升高级职称，是领导先找的我，让我申报，我则是不争不抢，顺其自然，结果却很顺利。
下面请听神传文化。
古语云，师者智之所知也，在心为智，发言为师。师言智是师人作诗的总目的，表达诗人的志向、理想和抱负等。受传统文化儒道释思想的影响，在我国诗歌史上，诗品与人品俱佳的文人无不弘扬道德正义，鞭挞社会黑暗势力，人民爱物，认为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应该是人生和诗文创作的永恒主题。无数诗人都用他们的诗歌创作来实践这一主张，陶冶人们的心灵，令人回味无穷。孔子说，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。尚书饶典曾归结出诗言志，歌咏言，声一咏的创作规律。在论语中，孔子的诗教占有很大比重，把诗经列为儒家必修的经典之一，借助诗书礼乐等形象化的形式教育学生，规范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伦理关系，潜移默化地使道德理念深入人心，以达到修身治国平天下。诗言志，无论是直抒胸臆，还是通过象征手法来表现自己的心曲，寓志于形象之中，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，或借史藏楷，或由仙托志，或借人抒怀，或托物言志。诗人在其作品中所传达出的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责任感。当然，诗人对于真理的探求，对永恒的向往，可以是深邃的沉思，可以写滔滔万里江河，也可以写坚贞的松柏、傲雪的梅花、高飞的鹏鸟，或是急促的古典，或是婉转的琴弦。这些在诗人的笔下无不化为美妙的诗歌，并寄予着深刻的思想意义。战国时屈原所作《离骚》便是明智之篇。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屈原上下求索，上天入地，朝发苍梧，夕至献蒲，上昆仑，涉流沙，至西海，表达出诗人对真理矢志不渝的追求。他通过各种鲜明的艺术形象，如鸾鸟、凤凰、香草、菊花等，来表达自己敢于坚持真理，不与社会黑暗势力同流合污的坚定意志。他写道，朝饮木兰之坠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，鸷鸟之不群兮，自前世而固然。他颂扬古代的圣王和贤臣，如尧、舜、禹、汤、周公等，赞美其德性，比尧舜之耿介兮，既尊道而得禄。他还反复谈到民的问题，瞻前而顾后兮，相关民之济急，
愿摇起而横奔兮，懒民有以自振，寄托了他对百姓疾苦的深切同情。从近代陶渊明写的《归去来兮辞》中，人们读出了其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操守。陶渊明自幼受儒道思想的影响，培养了猛志意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志趣，安贫乐道成为其为人的准则。他推崇颜回、钱镂等贤士，要像他们那样努力保持品德节操的纯洁，不趋炎附势，任何时候不违背自己的良知。他以兰、菊和飞鸟等喻志咏怀。他在《幽兰》中写道：“幽兰生前庭，含熏带清风。”写出内蕴着芳香之气的兰花正等待着清风的吹拂。他在《时韵》中写道：“山笛雨矮，雨暖微萧，有风自南，一笔新苗。”写山村的早晨，晨雾渐渐消失，南风使新苗长上了翅膀，翩翩欲飞。他的田园诗表达出的返璞归真的心境，表现出其守志不阿的君子之节，真正做到了结庐在人境，而无居马喧，问君何能尔，心远地自偏。唐代的杜甫一生忧国忧民，以其自觉和深沉的社会意识创作诗歌，其诗浑含汪莽，千汇万状。杜甫有治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的抱负，其诗既有造化钟神秀，阴阳割昏晓，吴楚东南坼，乾坤日月浮的气吞八荒之势，又有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的精细入微之处。他写的安得壮士挽天河，竟喜甲兵常不用，千家山郭尽朝晖，日日江楼作翠微，都浸透着诗人爱民悯生，渴望四海升平及对博施济众的赞美。诗言志的内涵非常丰富，古人说诗之基，其人之胸襟，金物八极，心游万仞。诗人可以把已有的事物、将有的事物都掉进他的艺术作品中，而不受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、天上、地下、人间的时空限制，在人们的心中显示永恒。唐代李白在《古风》中写的“溪上莲花山，迢迢见明星，素手把芙蓉，须步蹑太轻”，描绘出他驰骋在仙境中的美妙，充满对神仙世界的向往，这也构成了其诗清新飘逸的风格。唐代王维在《终南山》中写的“太乙近天都，连山接海隅，白云回望河，青霭入看吴”，描绘出终南山的巍峨壮丽、白云青霭的万千气象，也体现出其修道好道的高远心志和澄净心境。唐代王之涣在《登鹳雀楼》中写的“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”，不仅描绘了无限广阔的艺术图画，更道出了十分深刻的哲理，给人以向上的勇气和力量。宋代陆游在11月4日风雨大作中写的“僵卧孤村不自哀，上思为国戍轮台，夜阑卧听风吹雨，铁马冰河入梦来”， 表达出其始终坚持收复失地、恢复中原的坚定信念。历史上许多伟大的诗人都是真理和道义的追求者和捍卫者，他们的优秀作品至今仍在展现着高风亮节、不谋一己之私的语言形象。作为社会的良知，他们备受人们的尊重，其诗品与人品交相辉映，使人们在学习研究其作品中能学到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，追求光明和美好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